就来欢迎他。
我只能说是刚才安琪姊妹说了这么多之后，我受之有愧啊，很高兴啊，今天又可以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分享，能够来到这个教会，我觉得是我个人的荣幸，因为我知道这个教会是因为宣教的原因而诞生的，也是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也是一个因为宣教而复兴的教会，所以我作为参与宣教的一个小萝卜头。非常非常荣幸的能够在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首先的话，先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事工，大概只有5分钟时间。这是我们全家人，我跟我的妻子是在2009年的时候结的婚，然后很感恩主赐给我们两个孩子，老大是今年是8岁，老二的话今年是5岁，我们的宣教机构的话呢，是一个叫先锋机构啊。我们这个机构的特色主要就是在福音程度非常低的族群中，比如说是像基督徒占人口比例都不到1%的那些族群在那里服事。所以大家能想到这些未得之民所在的地方的话，通常来说都是政治不透明、人权乱七八糟的那些地方。所以我们团队的口号呢，就是在低调中干实事。我们以前的话呢，是在东亚的一个创企地区，在那里工作了7年时间。但是在过去的4年中呢，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人去过？都去过吧，应该是。我们在那里的话呢，刚开始我们是在这一所基督教的学校里面服事。在那里它是一个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这些学生在那里，绝大部分人虽然他们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很多自己都跟主还没有建立关系。我在那里的话是有一些讲道的服事，也有一些陪伴男生的服事。至于我的妻子的话，她是在那里教一些基督教的一些课程，比如说像旧约呀、新约之类的。但是我们实际上真正做的是牧宣。所以通常在牧宣的话呢，就只能是在有机会的时候，茶余饭后的时候去做牧宣。因为有一些原因呢，后来那个学校在过了1年多之后就没有再跟我们续签了然后就在这里时候，当时呢我们就有一些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在那里可以留下来。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在台湾那里对于我们外面人来说呢，是非常难拿到长期签证的。但是当时主呢就开了这么一扇门，非常奇妙的给我们长期的签证所以到今天为止的话呢，我们拿的是3年的签证哈未来的话还是应该是能在那里待一段时间的但是很快呢，当我们离开那所学校之后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什么发生了，疫情爆发了，所以跟穆斯林建立关系拓展性的这个事工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大家突然之间发现了这个东西，大家知道都很熟悉了吧？是不是？那些快捷键可能大家都已经玩得很好了，所以我们开始事工越来越多的是转向线上，然后呢，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事工上很多线上的栽培啊、培训啊什么之类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培训，没有那边人做不出来的培训，所以台湾的教会现在这个。线上栽培的话真的是搞得非常厉害，以前的话可能在线下只有20-30人的参与，然后一弄到线上之后就20-30人了，都是从5湖4海各大洲的华人参与，所以现在台湾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宣教资源 和一个差派的一个核心了。当然等疫情稍微好一些之后呢，我们也开始了线下的培训这是我们自己教会在那边开始用宣教新视野或者展望课程为基础，然后给同工们有一些教导，让大家有一个国度的胸怀这是我妻子在线下在教呢。当然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当你在疫情中的话隔离时间久之后，大家都是希望有一些人与人的交往的虽然台湾那边疫情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总体来说你要去餐馆那里或者咖啡厅去吃饭的话必须得要有这种社交隔离嘛所以谈话是非常不方便的。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我们家变成餐馆了，而且这是没有社交隔离的这个餐馆，所以大家随便来做饭也好呀，吃饭也好。所以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学生啊，是我们教完宣教课程之后下面来我们家吃饭的，有一些是我们正在陪伴中的一些宣教士，他们是要准备出去的宣教士，也有一些是我们在那边啊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左邻右舍们啊。当然我们在那边的话呢，主要的事工还是要做当地的穆斯林事工，所以我们就在穆斯林所聚集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的餐馆呐、或者是他们聚集的一些公园呀，在那里与他们建立关系啊。然后呢，我们也非常感恩，在台湾我们也认识一些穆斯林背景信徒啊，在陪伴他们啊，让他们知道如何去给他们自己家人传福音。至于未来走向的话呢，可能还是这四个方面。当地事工的话我们肯定是不会放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呢，我们发现我们的事工正在转向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事工，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可能会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合作机会。至于就是说是如果大家想要去收我们代祷信的话呢，实际上是有两个项目的，一个是支持我们在回族中的这个事工的个人项目啊，通常来说我们每两个月会发上一封代祷信出去。另外一个这个 OFF 会这个项目的话是一个跨机构的项目，在这里面的话包含一些翻译呀，包含一些书籍的出版呀等等之类的这些项目，这个的话呢是属于是一个跨机构的项目，所以通常这个是每3到4个月会发出一封代祷信啊。那怎么样能够你自己如果是主在你的心中已经开始动员的话呢，我们实际上会发现参与宣教不光只是说是支持宣教师或者你自己去宣教，实际上这是一个整个一个生态环境。当然在这里的话也有像 Angela 大姐的这样的非常懂宣教人，你可以跟她联系。但是这次回到澳洲述职呢，我们也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生态环境中，在这里有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做的，比如说你可以去带导，你可以去学习，你可以带人去认识这如何去支持宣教，如何去参与宣教，甚至你自己都可以去参与一些未来的短宣。所以怎么样跟我们同工呢，就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了。这个 QR code 的话我相信大家到时候会有存着或者你可以用这个 tiny URL 也可以去跟我们联系，完了之后有一个表，填上你的信息之后我们就可以保持关系了未来我们下一次述职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再见或者如果大家想来台湾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见面。好，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待会儿结束之后也可以再继续保持联系。好，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话呢是叫从拜拜到宣教。我自己信主已经是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听某一个牧者是讲过这篇经文，也没有讲过这篇经文中的那个人物，所以我相信可能无论是对新的同工来说，还是对已经信主很长时间的一些信徒们来说，这篇都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篇经文。好，我们先用心，我们去先读一下今天的这篇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9节到30节。好，我们一起读好吧。好，一二，我靠
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愁自己的事，并不愁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像我像父子爱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派的，也是供给我需求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上加忧。 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工作几乎于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好，谢谢主。我相信每一位家长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呢，都不会乱起名字。每一位家长在给自己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那个名字所含蓄的意思的，这个未来的成型。大家知道我们家女儿的名字是什么吗？知道我们家小女儿名字是什么？她的名字叫陈月，或者英文名叫 Lottie。这个，那我们为什么要给她起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字，这是一位谁呢？他是一位以前在中国服侍了几十年时间，尤其在山东那边，在那里他参与了传福音和教育事工，并且参与了扶贫事工。后来当中国大陆那里陷入了战乱之后呢，因为战乱产生了饥荒，他就把他自己有限的资源呢与身边所有有需要的人分享了。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自己个人营养不良。当他的身体体重已经到了不到25公斤的时候，请记着他是一个成年人了，这时候等他身体只到了不到25公斤的时候，他身边的宣教士们凑了一笔钱把他要送回美国那里去治病。但是很遗憾的是，他在回家的路上就被主接回天家了，享年72岁。我相信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给自己的女儿取这样的一个名字了，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名字来去纪念这位伟大的宣教士，也是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家的女儿可以效仿她一样去爱主爱人。你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你自己的名字含蓄了自己父母多大的期待呢？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会遇见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光从他的名字上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一定是经历了充满了奇妙和恩典。而这个经历呢，是一个从拜偶像或者在台湾那里从拜走向宣教的经历。首先我们看一下这篇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大家都知道腓立比书呢，他的背景是保罗是他是在监牢中写给在腓立比这个城市的教会的。为什么保罗会在监牢中呢？他是因为在宣教的过程中，在由于传福音的缘故，然后他被罗马帝国囚禁在这个监牢中的。然后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不好意思，在第一到第十八节，保罗呢他劝勉所有的信徒。劝勉所有的信徒要做如同黑夜里的星星一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的儿女。这里马上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到底这样的人长什么样呢？这样的生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不太善于抽象思维的人来说，你光说大道理是没用的，我们需要看的是榜样嘛。好像保罗他非常明白我们这种人的需要，所以他在这篇经文中他不光只给我们一个例子，他给我们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提摩太。我们看保罗对提摩太这个人的描述，首先呢，第21节他是一个什么样，他是一个由于耶稣的原因他又能有忘我无私精神的一个弟兄。然后在第22节的前半部分呢，他被形容成一个为了福音的原因愿与保罗同甘苦共患难的一个弟兄。然后在第22节的后面呢，保罗说他待我如同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他对于福音的使者尤其是长者们他是有这一个尊敬之心的一个年轻人。在这里保罗笔下的提摩太呢，就是如同一个主内的模范青年一样，是因为无论在教会里面还是在生活中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并不是提摩太， 因为关于他的经文还是蛮多的。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位是一位只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过的一位弟兄，而平时教会里面几乎也很少提到的一个人物。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弟兄身上应该发生过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从拜板世家里面走出来的勇士。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分段呢就有这个方面。第一呢，我们先看拜板的家族。我们先看第25节，在这里保罗写道：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我所需用的。大家看到没看到，在这篇经文里面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叫什么名字？
以巴
弗提。为什么会出现？他跟保罗的关系是什么呢？在腓立比书4章18节呢，就说：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换句话说，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所差派将那个教会的奉献带给保罗身边的一个人。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没有银联，没有信用卡嘛，所以只能用这种比较复杂的方法，然后也顺便让以巴弗提陪伴在监牢中的保罗。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名字就包含了一个秘密。为什么呢？因为以巴弗提的名字在希腊原文中它是一个组合词，在英文圣经中通常管它翻译成 Epaphroditus， 这是一个组合词，它前面的是 epi， 意思是什么？是为了献给的意思。然后后面 Aphrodite 的话呢，通常在中文中被翻译成阿芙罗蒂提。那阿芙罗蒂提又是一个什么东东呢？阿芙罗蒂提就是这个东东，他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他所管的范围是什么？是爱情、情欲、生育，也是妓女们所谓的守护神。然后他是英文中的春药 aphrodisiac 的这个词根。在希腊神话中呢，他虽然与火神结了婚，但是却多次出轨，给他的老公戴绿帽子。很多文献中可以显示出来呢，在参与阿芙罗蒂提的敬拜中呢，是有很多妙计在里面的，所以这是一个在宗教生活上非常淫乱的神明。那如果一个人将他的儿子都献给这样一位所谓的爱神了，你觉得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他肯定是源于一个拜拜世家的，甚至他的母亲都有可能是一个妓女。如果我们教会里面呢一天来了这么一个人物，然后我们这个教1503教会的话，是我们是非常喜欢欢迎新人的，说新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以巴弗提。然后呢，你也是懂希腊文的人，我想哇天哪，这是个拜拜世家走出来的人，这是一个献给了阿芙罗蒂提的人，你可能就会想这个问题了。哎，如果你都信主了，你为什么还没有改名字呢？你看人家使徒保罗不就是吗？人家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叫扫罗，信了主之后就叫保罗了。我们信主之后不是要跟过去一刀两断吗？我记得以前我曾经听这个我们一位宣教学的老师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维吾尔族的信徒呢，他信主了之后他非常的愿意去服侍他的族群，所以就有人建议他去神学院去装备去，然后他就通过这位宣教老师去当地的一所神学院。去到那所神学院之后的话呢，过了不多久然后这所神学院就给那个老师打电话说：哎，你给我们介绍来那个学生出了问题了，知道吗？然后那老师说：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你不知道吗？他的名字叫 Muhammad， 他的名字叫 Muhammad。我们神学院怎么可能有允许一个叫穆哈默的人在我们学校学习？大家知道穆哈默的是谁吗？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吗？所以他这个神学院的校长说他必须得要改名字，否则的话他不能在这所神学院再继续上下去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你觉得穆哈默需要改名吗？大家好吧，发现我们教会真的是教导蛮不错的为什么以巴弗提没有改名字呢？大家为什么保罗和当时他所在的腓立比教会也没有要求他改名字呢？是因为他们知道 你有没有信主，有没有得救，跟你的名字两毛钱关系都没有。当然在主内你也有改名字的权利，比如保罗就这么做了。但是耶稣的信仰永远都不是一个走形式主义的信仰，好像你改了名字就可以得救了，就是好信徒了。或甚至如果是你想走更极端的道路，说你必须得要改名字之后你才能成为真正的信徒，好吧，恭喜你，你造就新的异端了。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福音上加任何东西就不是福音了。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我们华人文化中啊，好像有一种思想是特别想强调我们这个家族的荣耀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大陆以前所说的根红苗正吧。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去了台湾之后，那所神学那所基督教学校里面，经常有年轻的这些弟兄姊妹说我是第几代的基督徒了，好像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如果我是第几代家基督徒，好像我的父母很厉害，我也应该很厉害。说实在的，当他们说这个我是第几代基督徒，我不是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好像这个意思是我从小的属灵环境很好啊，还是说是我父母的这个信仰很好，所以我继承了他们很好的这种属灵基因，还是说是我自己都不需要亲近主啊，我只需要就是啃我们家族的属灵基业就可以了。好吧，我们这个信仰呢跟天底下所有信仰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上帝有没有发现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孙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父母的得救跟我们自己的得救是两码事情。哪怕你父母的灵命再好，哪怕你父母是在全世界华人界数一数二的属灵大师，你自己呢都得需要去用我们学会有一天用我们自己的声音去寻求主，去恳求他的救恩，去呼求他成为我们的天父。而以巴弗提他之所以没有改名字的原因，就是他要时时刻刻的去通过他自己的身世告诉世人，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好，第二点的话呢是拜拜的问题。在这里很多人就会问，拜拜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一个人要从一个宗教里面走出来去信耶稣呢？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为善的吗？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吗？好，我非常感谢你问这个问题啊，我马上就回答。但是首先我们现代人很多人呢，我们都不太去寺庙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神殿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拜拜呢就仅仅是这样子的才算是拜拜，只有这才算是拜拜吗？大家你会发现呢，保罗他在哥罗西书就曾经写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他说贪婪就如拜偶像一样。在这里哥罗西书的作者保罗说贪婪就等于拜偶像。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我们贪婪的时候，我们所想要的那个东西已经胜过我们想要跟随的上帝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成为我们真正的主宰，我们内心的主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三点。首先，不是所有的偶像都是有形的，很多的偶像是无形的。第二，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包括服事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第三，基督徒在心里面也有可能会干拜拜的事情的。比如说当我们撒谎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敬畏除了主以外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撒谎的。当我们妒忌别人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别人的生活才会这样去做的。当我们想要那些东西大过于主的作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心里真的就是在干拜拜的事情的。那拜拜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呢，你会发现拜拜是不管用的。如果你真正研究这些宗教啊，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拜拜的神明们，哪怕用他们自己的定义，也是非常局限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讲的爱的女神，对吧？她所管辖的范围是什么呢？就是爱情、生育啊。除了这个方面，她就不管用了。你如果到阿佛罗蒂提那里去求升官发财的话，不好意思，而不管这个事情的。 另外，你有没有发现哦？就是这些神明们好像都特别喜欢吃东西哦。你去敬拜他们，总会得要带上些什么水果呀、一些饭食啊、甜点之兽。好像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这些神明就不太管用了。你知道真正的神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吗？真正管用的神明是一位神明，是一位造化天地的主，他是不需要你送水果给他才会显灵的，他得给你送水果的，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他所造化的。第二点呢，是拜拜只会让你变得更自私。人为什么要拜神明呢？就是为了要想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难道不是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父亲真的疼爱自己的孩子的话，你会他想要的东西都会给吗？别说一个父亲不会这么做，一个朋友都不会的。一个好朋友，如果你真的关心你的好朋友的话，你不会想要他想要的东西都给他的。所以当一个人拜拜的时候，他所求的都是跟他自己有关系的，这无非就是把一个个人利益去宗教化罢了，他不会因此而变得更有智慧，变得更有爱心，更谦卑的。第三点呢，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拜拜只会让你变成一个傻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4章，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讲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生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以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我是神，因你是我的神。”在这里你可能会问，哇，这个人怎么就会这么傻呢？他把一半木头用来做饭吃了，另一半木头把它做成偶像去叩拜，他难道看不出来这个神像如果是他自己打造出来的，他怎么可能去拯救他呢？这就是偶像的厉害之处了，大家。他可以蒙蔽你心灵的眼目，他可以阻挡你的思维，换句话说，它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属灵的瞎子，一个其他人都能看得出来问题，但自己却看不出来问题的瞎子。有的时候这种落差真的是蛮大的。一个人呢，他有可能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也会在信仰上犯如同弱智一般的错误。比如说咱这位这个富豪啊，大家都认识吧，我不说他的名字了，你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在台湾曾经参与过这个总统大选的，实际上。他坐飞机的时候啊，他为了保平安，他把妈祖给请到飞机上去了，然后一路上据说还是抱着这个妈祖的。咱都不说从圣经的角度上去觉着，从宗教学的角度上来说，你这幅画面有没有问题？大家有没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妈祖是保什么的？大家，妈祖是哪里的女神？海的，你把一个海神请到飞机上去了，他会不会晕机都是问题呢？他更不要说是保你的平安，他自己都有问题呢，好吧？你说这位姓郭的先生，你说他聪明不聪明了？他白手起家成为今天的富豪，我相信他绝对不是等闲之辈了，我相信他的智商应该比我们大家绝大部分人都应该高一些的，但是却会犯如此弱智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呢？这个他所拜的偶像实际上就是蒙蔽了他的眼目，哪怕他先天再聪明都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所以呢，就如同以赛亚书第44章所讲的，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晃吗？这就是为什么以巴弗提他不愿意再拜拜了，因为他不想去拜一块不管用的木头了，而他所向往的是那位拥有无穷大力量的造物主。因为他不想再去拜一个任人摆布的神明，他所向往的是一个真正从内向外可以改变他的主宰。换句话说呢，他不想再做一个傻子了。 因此我们大家今天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珍爱生命，远离拜拜。天底下凡是不是主的东西都不值得我们的敬拜，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从偶像中觉悟出来之后，他有可能他不会再去拜拜了，他有可能甚至从此之后开始参与教会的生活了，但是他不一定会为这个信仰而付上生命的代价。而以巴弗提他在信主之后，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从传统信仰的角度上来说，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还参与了宣教了，而且与保罗配搭。你看第25节写什么？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在第25节，保罗将以巴弗提不光只是称呼为兄弟，更把他说同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为什么保罗会用这样的言语呢？因为在圣经中，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加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了。但是这个战争与伊斯兰国的圣战和十字军东征的圣战不同，我们征战不是针对人，也不是针对某一个政权的，而是针对我们的罪性，针对世界对我们的逼迫和魔鬼撒旦的攻击。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还一帆风顺，但是他信主之后反而灾祸更多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前魔鬼撒旦是不需要动工的，因为我们已经属于他的权柄之下。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苏醒了，我们再也不是属于魔鬼撒旦所影响范围内的人了，突然之间魔鬼撒旦就会动员他一切的力量来去攻击你，而且攻击你身边的人。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巴弗提在这么重要的一个福音事工中他病倒了，而且几乎要死，但是主却保守了他，以致他有惊无险，可以安全地回到腓立比的教会。为什么这样一个弟兄他从拜拜世家中走出来，到了一个新的信仰中？不光如此，他还愿意跟保罗一起做主的先锋，到最危险福音最贫瘠的地方去做宣教的事工。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呢？换句话说，他为什么没有只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呢？他为什么不做一个普普通通该吃喝玩乐就吃喝玩乐的一个信徒呢？因为他经历了得救的恩典。我记得我们刚刚来到澳洲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悉尼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这里有很多美丽的沙滩。夏天的时候每个周末呢，我的父母亲都会带我去到海边上去游玩。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在海里面玩水的时候，一个大浪打过来，把我从浅水区打到深水区了。然后呢，有一股暗流呢，叫澳洲英文中叫 rip， 它是把我从海岸的近处然后拖到深海处，越来越猛，然后我知道凭我自己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游回到岸边的，所以我举起右手，我就说 help， 救救我，我发现从此之后我看世界的眼光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当一个人经历过死亡之后，你就会思想我们到底活着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辈子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凭什么的。在我得救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教会。我发现当时我所去的教会绝大部分人都是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的，这些跟我们这些半路信主的外邦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信仰通常都是在默默无闻中，一种潜移默化的这种环境中信主的，所以跟我们相比，他们的优势是他们对由于家庭的熏陶，对上帝为父的这样的一个感触是非常的深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从小不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后来才信主人，大家想不想知道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被得救的一个得救的经历，一个主如何从绝望中，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的一个恩典。 在这方面我们的感触非常的深。如果你今天问我，如果你问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我，你愿意为谁奉献，愿意为谁牺牲自己的话，我相信哪怕不信主啊，我都会说我愿意为我的家人去奉献上我的生命，我愿意甚至为我的挚友我愿意去牺牲去，但是为其他人的话我是不会的。但是在主耶稣里面，在十字架上，他却为一群罪人，为了一群不值得他牺牲的人，他却牺牲了自己。在十字架上，他与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交换，把他无罪的身体承载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这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已经是有罪的罪人而死了，他的牺牲才会打动像以巴弗提这样的人。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以巴弗提为了福音的原因，也愿意摆上自己，为他一群不认识的人甚至愿意牺牲自己。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位，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弟兄，他的名字叫以巴弗提，是一个很显然从拜拜世家中走出来，但是在生命中却遇见了造化天地的主的一位。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牺牲，所以他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被翻转了，从一个拜偶像的人变成了一个愿意为主牺牲的人。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如果我问大家一下，大家觉得华人世界中普遍的偶像是什么？我们华人世界最喜欢什么？当时我们在台湾问我的学生们，我们学生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差不多是说两个了，一个是钱，一个是地位。很多时候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两个偶像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你知道，天底下不是每一个民族啊都对这些东西这么感兴趣。哪怕是在西方文化中，一个人他哪怕再有钱，他如果是开始炫耀自己的话，就会被人突然之间会被人瞧不起的。不信弟兄们，你可以试试，你要去追上一个西方女生的时候，你说哎跟我走吧，我家里有钱，你会发现那个 不一定会成功的，大家。但是华人文化就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我们地位的象征，这是我们安全感的所在地，他们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上帝。如果过去这几年新冠疫情呢，给我们整个华人界所上最重要的一课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还真的是靠不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YouTube 视频上有没有看过，就是在疫情在大陆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啊，那些人在无助中，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他们把那100块钱的人民币叠成小飞机，让从窗户上扔下去，一个一个的。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突然之间发现，他们一辈子所追求的这个主，在这他们最需要的这一刻救不了他们。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在疫情中，哪怕你的地位再高，在病毒面前都是一视同仁的，该得病就得病，该死就死的。那我们基督徒该应该是如何去回复呢？大家？我记得在11年前，那时候我们刚刚被主所呼召的时候，准备要去宣教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大姐，她有一次在聚会完了之后呢，她把我叫到一边，她说：“传道，我跟你说件事情，很重要的。昨天晚上，主让我给你带话，他让我跟你说，他问我说什么？说你们不能去宣教，你们不能去宣，这是主亲自让我跟你说的。”怎么回复大家？你怎么回复？好吧，我突然想起了，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一篇经文提醒了我，就是约翰一书第4章1节，不可相信所有的灵，而要试验是不是那个灵是从主而来的。我就问他，姊妹，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太年轻了，你得要在澳洲留下来，好好的工作，好好做生意，好好赚钱，等你头上有一些银发之后的话，你再去宣教，那个时候才可能有人听你的。我大概明白他这个走向是从哪里来了。那我就问他，我说姊妹啊，主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有多少位都是符合您的这个描述的？他说什么呢？ 他说时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是受苦的时代，现在是得胜的时代。我说我不知道主会如何为我们开路，但是我相信如果主呼召我们的话，他一定会为我们开路的。在后来的三个月时间，我们开始募款，我们开始寻找祷告，为我们愿意为我们祷告的人。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是用多长时间把我们宣教的款募好的？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用了三个月时间募了113%的款，而且有200多位勇士们愿意站出来为我们代祷。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同工啊，是希望是为主而服侍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是希望是站出来未来有一天去服侍主的国度啊，去爱天父，去服侍他的人，但是你却有很多操心的地方的。你操心你在澳洲能不能买得起房子，你操心别人对你的眼光，你操心你父母对你的看法，你操心你同学之间会不会议论纷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操心。如果过去的这11年时间能证明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就是主所证明了他所呼召的人，他一定会保守他们下去。在过去的11年多中呢，主从来没有缺乏过，让我们缺乏过。你也看到了，当我们需要签证的时候，他就奇妙的供应了；当我们需要奉献的时候，主就动员人去给我们奉献。我们从来没有需要这方面去操过心过。所以，我非常希望是什么呢？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认识到，在天底下有一个比赚钱、赚地位更能让你得到喜乐的事情。大家想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主造化你的目的是什么。当你认识到主造化你的目的，并且去愿意去跟随那个呼召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在活呢，大家。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活的意义是什么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天有时候我们早晨醒来哈，我跟我的妻子，我都掐我们自己一下，说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呢？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喜乐，在过去的这12年中间，是我人生中最喜乐的12年，因为我们就是活在了主所给我们的呼召中。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同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知道主呼召你的原因是什么，好吧？好，我们请敬拜赞美团队来为我带领我们下面。